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奇迹课程正文》第五章的第七节，还有第六章的导言。第七节的标题是“选择上主”，让我们来看看它的第一段。第一段里面呢，有一句有点困难哦，看不太懂。不过你如果读它的原文的话，其实不会很难理解。这句话其实是因为有一些文字游戏的缘故，所以读起来会有点怪怪的。就是第一段的第四句，他说：“你不必过于在意，也别毫不在意，你只需将自己的挂虑交托给他，因为他会保佑你。”那这句话呢？这边的“过于在意”呢，大家可以把“过于”这两个字划掉，这个在原文是没有的。然后“毫不在意”呢，你也可以把“毫”这个字划掉。这也是原文没有的。那这边的这个在意呢，其实它的原文是 careful，careful 就是小心翼翼的意思。那这边的不在意呢，它是 careless，careless 就是好像丢着不管的那种意思啦。好，那所以就是跟 careful 是相反的意思。那后面呢，这个挂虑呢，它的原文其实就是 care。好，所以你看到说他这一句其实一直在用同一个字。好，那这个 care 呢，它当作名词的时候是挂虑，那后面的那个保佑呢，其实也是 care 同一个字，只是说它当动词用。好，那这边它当动词用的时候，这个 care 就是照顾的意思。好，那这边当然指的是说上主或者说圣灵，他会给你照顾，当然指的是照顾你的心灵，然后。但是 care 当它当成名词的时候，它的意思是挂虑，也就是担心的意思。那当然，它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些担心挂虑交托给圣灵，然后让它来保护你的心灵。所以前面的这个 careful 呢，翻成在意其实也没有很对啦，应该是跟挂虑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因为 careful 是 care 的形容词。那放在这整句话来看的话，它应该是要取 care 的这个字根。来作为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意思也就是说，你不必去挂虑眼前的人事，你也不要刻意的不去挂虑他，而你只需将自己的挂虑交托给他，因为他会保护你的心灵。好，那当然下面的你一直在他的保佑之下，这个保佑也是同样一个字 care， 还有包括下面那一句的天佑也是同一个字，英文的 care。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一开头就说，许多治疗师本身尚未得到疗愈。这部分呢，我们到第九章的第五节，尚未疗愈的治疗师这一节还会详细的来讨论。那印象中，我曾经在台大医院实习的时候，因为在这个精神科，那我们曾经在晚上的时候，有病人来精神科挂号，那我就跟这个精神科的住院医师学长一起前往探视。那这个女病人呢，她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合格的心理辅导师，在学校里面工作。但很不幸的，她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有好几年时间曾经被她哥哥性侵，一直到应该说从小学，然后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一直她的心灵里面一直有很大的创伤。那大概我那个时候也比较白目啦，就是因为虽然他后来有好一阵子去念书，然后出来在这个学校当辅导老师的这个过程中，这个部分就比较被压抑到潜意识里面去了，所以没有爆发出来。那一直到他最近结婚的时候呢，才因为要跟先生行房，所以对于这个性的恐惧又浮现出来。那所以来我们精神科求诊。但我那个时候也是比较白目一些，就是趁学长离开的时候，我就问他，那意思大概就是说，既然你都是学这个心理相关的，那你有没有办法用你学的东西来疗愈你自己呢？那我印象很深刻，他很悲伤的摇摇头说没有办法。那后来我也问了精神科的学长，他也跟我说没有办法，就是说就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师他们所学到的那一套，竟然是没有办法用在自己身上，他们还必须再去找他们的督导去跟他们谈。那或许他们学到的东西还是大部分用来 看别人，而不是用来看自己的问题。这点我们到第九章的时候还会更深入的来谈。接下来第三句，他说：“有些人偶有治病的能力，却不能起死回生。”那请大家特别注意，这边的起死回生，并不是真的像圣经里面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把死人从坟墓里面叫出来，然后把他医好。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讲的是心灵的层次啊，就你的心灵处在灵性已死的状态，然后这边的起死回生是重新唤醒你内在的灵性。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第三段。第三段第二句，他说：“上主为你遣发了他的圣灵，要求你也将你的灵遣发给他。”这边"圣灵"的"圣"这个字应该把它划去啊，因为它的原文是 His Spirit，并不是 Holy Spirit，所以这里讲的并不是圣灵，而是上主内在的灵性。那遣发呢？遣发是什么意思哦？如果你觉得看不是很懂的话，你就把它改成分享好了。好，那就是说，上主将他的灵，也就是他内在的这个爱，无条件的爱，分享给你。那他也希望你将你的心打开，来与他一同交流这个无条件的爱。这是这句话的意思。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小我最后一道求生法门，就是将自己放逐于救赎之外。”这句一样有翻译的错误哈，请你把那个"自己"这两个字改成"你"，好，人字旁的"你"。这样你就会立马看懂这句话的意思。小我的求生法门就是将你放逐于救赎之外。好，那这才会接到下一句，反映出小我不能不分裂。好，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了圣灵的救赎，那么分裂就被弥合了，那这个时候小我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所以他一定要把你放逐到救赎之外。接下去的第四段，第三句，他说：“上主已亲自赐给你一个完美的方案，修正你说与他的神圣旨意不合的妄行。”这个方案当然指的就是救赎了，或者说救赎的计划，也就是下面的第四句他所说的他的计划，也就是圣灵的救赎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到底是什么样的蓝图呢？说实在的，我也没有办法看到那完整的蓝图，但是对每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有他既定的道路，那么每个人的道路也都是不同的，因此慢慢的学习，我们就越来越学会去尊重每一个人，即使他看起来目前还龟缩在小我的世界，还在退步，但事实上每个人都以他各自的方式，在每一段的生命历程中，都在前进，都在看见，都在打开。虽然说他用的不一定是你目前所学的教材，或许你觉得其一个人非常好，或者其他什么课程非常好，那有很多人他坚持不要学，或甚至是会攻击，但是都没有关系，每个人其实都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进步，那他们的生命蓝图会有各自的蓝图，我们也都应该给予尊重。接下来第五段，第五段他说：“只要你的喜悦不是全面而彻底的，表示你对上主的其中的造化少了一份的爱。”那这边呢，我们此前是建议大家，他的爱心呢，你都把心那个字划掉，因为他指的并不是道德上伦理上讲的那一种爱心，他讲的是无条件的爱，他是非常崇高而超越的，他绝对是超越我们在世间一般所说的爱心。那他这边特别强调全面而彻底，这也就是我们在学习奇迹课的时候会很强烈感受到的，他的那种绝对性，非黑即白，不是实相就是幻象，不是幻象就是实相，不是小我就是圣灵，不是圣灵就是小我，这样的一种非黑即白的。所以你会常常看到这种字眼，全面啊，彻底啊，那所以他所讲的喜悦，这种喜悦必然是无条件的，就像他所说的上主的平安一定是无条件的，这才有所谓的绝对可言。那我们刚漏讲一个，在第四段的最后一句，后面那个黯然神伤，他说上主对那群自认有家归不得的孩子， 所做的牺牲，只能黯然神伤。那这边呢，它的这个原文是用 weep， 好 ，weep 就是流泪的意思，好。那显然大家知道上主不会流泪，好，他既没有眼睛，也没有泪腺，好，甚至他对这个世界幻象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根本一无所知，这是奇迹课程多次强调的。因此这边呢，你只能把它看为是一个隐喻而已啦，好，一个 metaphor。好，他包括他在其他地方所讲到说，当你还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上主是很孤独的，一样哈。他其实是我们从幻象、从小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所看到的事情。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第五段，好，第二句：你若视此为一种罪，必会起身辩护，因为你担心自己受到攻击。这边辩护呢，原文是 defensive， 那我觉得翻成防卫会比较恰当，而且含义会比较广，也比较接近它原本 defend 的这个字，就是防卫的意思。意思也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自己有罪，其实你会很快的要起身防卫，因为你觉得别人看到你的罪，一定会跑来攻击你。那下面第四句说，一般的忏悔赎罪无法化解任何过错，因为那种忏悔影射你却是有罪之人。意思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宗教里面去忏悔的时候，其实是把罪，小我的罪给当真了。那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多宗教跟灵性团体的迷思，也就是到处定罪，好，那又叫人要去忏悔赎罪。好，那所以这边呢，我要请大家区分两个东西，好，一个是忏悔，一个是认错，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罪跟错误的区别呢，我们到第十九章第二跟第三节的时候还会详细的来讲。那我简单来说，我们在自己内在或在别人身上看到错误的时候，我们想的事情是修正，好，如何把这个错误改过来。那修正过来就 OK， 好，没有关系，也没有什么后果。那但是我们如果是把一件事看成是罪，好，已经定罪的时候，我们想的就不是修正了，我们想的是如何惩罚。好，所以这个两套思路是完全不同的。你想想看，你把它用在譬如说学校里面或家庭里面教育小孩，好，你看这个小孩譬如说他骂三字经，好，你看他是一个错误呢，好，就是好言跟他讲，好，然后告诉他说社会既定的一些规范是怎么样，好，那跟他解释，帮他修正过来，或者你看他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的时候，你可能要罚他，甚至可能要打他，好，这两种心态是非常不同的。那修正错误的时候，你的内在其实是不需要有什么罪疚的，而且修正过来之后就 OK 啦，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但是事实上，你如果看到是罪去惩罚的时候，你希望可以由这样子来修正自己或对方的行为，最后是没有用的，反而你会因为惩罚而使对方有时候更会想要去做那个容易挑起你愤怒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看第六段。第六段呢，第三句蛮重要的，他说化解的第一步就是认清，既然这一错误决定是我做出的，我自然也能够另做选择。当然指的就是说，我们的心灵要不要处在平安喜乐里面，好，要不要去认识到我们内在的灵性，这个决定完全是由我们自己做的，而不能够去怪罪别人。而当你能够完全的认清这一点，其实你也就做到了收回投射，因为你现在完全不把你心灵平安与否取决于外在。那下面第四句中间他说，化解的过程不是出自于你，却是上主在你内进行的事。这边上主呢，其实指的是圣灵的，就是说圣灵他的化解的动作会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进行，但化解的这个动作本身不是出自于我们，那我们做的事情是宽恕，好，那宽恕之后圣灵会启动，那他自会帮我们来化解小我。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将自己的想法带回到当初犯错的那一个点上，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说小我的那个根基， 好，也就是我们选择跟上主分立的那个地方，重新做一个选择。好，所以你要选择圣灵的思维，你还要知道说，看清楚你的小我问题在什么地方，然后要不断的回到当初犯错的那个点。那事实上，最后你会发现，我们面临所有人世境遇的问题，全部都来自同一个错误，同一个，就他这边讲说那个当初犯错的点上面。那从这个地方呢，重新做一个选择。在这一整章的最末呢，他有提供一段祷词。那这段祷词，读来感觉非常好哈。那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个简短的静心。他说：“我必已做了错误的决定，因为我没有活在平安之中。既然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我也能做出另一种选择。我愿意做出另外一种选择，因为我要活在平安之中。我无需感到内疚，因为只要我给圣灵机会，他就会化解那错误决定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我决心放手，让他为我选择上主。”好，接着让我们来用一点时间看一下下面这章第六章的导言。第六章它是爱的课题，好，那你会很明显的在它的章节文字里面看到这个什么到底什么是爱的课题。那我们从导言来看，第一段，他说愤怒跟攻击的连带关系显而易见。那事实上，愤怒也就是攻击，好，两个是二而一的，好，但愤怒与恐惧的关联并不是那么的显著。好，那这个也是初学者常常看不太清楚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心灵其实比较喜欢体验愤怒，而不是体验恐惧。因为愤怒会让人觉得好像自己是有力量的，而恐惧会让人觉得自己是没有力量。但实际上，你真正仔细的去做一点觉察，愤怒跟恐惧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好，包括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蚊子吵得睡不着觉，你觉得很烦，好，很想要杀了它的时候，其实那个愤怒底下也是一种恐惧。因为我们觉得蚊子在叮我们的时候是侵犯到我们的身体，甚至它是不是会传染一些病菌，我们是对这些病菌跟被侵犯的感觉感到恐惧的。那事实上，你如果不是觉得外面有人威胁到你，不管是你的生命、你的身体还是你的名誉，总之威胁到你的自我的时候，你的愤怒、恐惧会起来，然后愤怒也常常会跟着起来。他接着说，愤怒通常都是分裂心态投射出去的结果。在这句话里面呢，请大家把通常这两个字划掉，因为通常呢，奇迹课程不会出现通常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它是一部非常绝对的课程，非黑即白的，所以它没有但书，没有例外。那这边呢，它的原文其实是 always 就是 always， 就是说它是都是的意思了，所以它不是通常，因为通常是 usually。那愤怒一定是分裂的念头投射出去的结果，因为你如果真的用一体性的眼光来看待弟兄的话，就不会感觉到外面有一个人在攻击你。那下面的第二段呢？第二段他说，一个极端反常的示范常是最有效的教学工具。这边他其实原文并没有反常这两个字，只有极端。那这边极端的示范指的是耶稣在2000年前被钉上十字架的这件事情。那的确非常极端，因为一个30岁出头年轻人因为莫须有的一些这个罪行，然后被处以极刑，那个时候最惨烈的被钉上十字架。那他说，这个极端的示范是非常有效的教学工具，因为耶稣这个示范就是等于让我们亲眼见证到说，即使是生命受到这样子的威胁，然后在这么惨烈的状态之下，我们依然都可以宽恕那样的一个受害感。那我想这个也是耶稣的圣教最令我们能够感动的地方。那接下来呢的 第一节十字架讯息，也就是耶稣借着他上十字架的这个过程来跟我们教学更多宽恕的道理，让我们下回再来跟大家说明。